我们回想一下哈，刚才说我们已经是今天是11月16号了哈，2025年已经即将过去了，还有一个月我们就过完了2025年。我们在这个日子里，我们回首一下过去的一年，我们想想我们有些什么事情可以值得感恩的。过去的一年，我们看看留在我们记忆里的有哪些是欢喜快乐的日子，特别让你觉得有意义的，或者是让你回想的时候是有很多的劳苦愁烦，很多让你伤心失望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回顾的时候是怎么样。那当我们回顾过去一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对主说的，对我们的这位上帝天父上帝说的，有什么向他来祈求的，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哈。可能也有很多让我们欢喜快乐的啊，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看一看今天的这个经文哈，是诗篇90篇。大家知道这个诗篇90篇是谁写的吗？是摩西写的。摩西在他多少岁写的这个诗篇？猜一猜。是摩西120岁。120岁的时候他写下这个诗篇，在他可能写了这个诗篇不多久他就离开了哈，被主接去了。那在他回顾过去，我们知道摩西的一生啊，有3个40年。40年的这他出生的时候是被丢在了河水里面，尼罗河里啊，顺着水飘到了埃及的王宫里，被这个埃及的王公主捡回来养了哈，差点要死了，但是被公主捡回去了啊。摩西的意思就是从水里捞上来的。然后他在40岁之前，他在埃及的王宫是一个王子，享尽了荣华富贵哈。接下来40年之后，他去了哪里啊？他因为失手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就逃亡了。他40年逃亡，在离开埃及之后，他做了一个逃亡的人，他去旷野里面牧羊哈。他不是他自己的羊啊，是他岳父的羊。他牧羊了40年，在旷野里做了一个怎么说，一个牧羊人哈。然后80岁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儿？8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了，说：“摩西，摩西，来来来，我听见我的子民以色列民的呼求了，哀求了，我要派你去把他们从以色列，把他从埃及地带出来，拯救出来。”所以上帝给他在80岁的时候一个使命，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他后面的40年，你们知道他在哪吗？他带着以色列民出来之后，本来很快就进入了应许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抱怨啊，他们不肯进去，害怕呀，所以最后就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你看他的人生40年啊，40年皇宫，40年去做牧羊人，40年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这是他120岁的时候带着流浪40年之后，又来到了这个迦南美地，要过河了，要进入这个应许地了，就现在的以色列哈。然后在那个时候，因为上帝说我不给你进去，他在那儿他进不了，他要死在那个约旦河对面，他又不能进去哈。这个时候他快死的时候，他写了一个诗篇，这是公元前3500年写的最早的诗篇。我们看到啊，这么多诗篇里面最早的一个诗篇就是摩西写的。这是他一个即将要离世的一个老人，他发出的诗篇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样说的呢啊，我读一下，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可以闭上眼睛听一听这位120岁的摩西他发出的感叹。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柱山未曾伸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唉，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耶和华啊，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摩西的诗有什么样的感触？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感触都不一样，看看哪一句打动了你的心。我们一起来看看摩西，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就是这个诗篇90篇。我们一起来看看啊，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今天的宣召经文也是第一句，摩西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就从这一句经文，我们想想哈，这位摩西漂流一辈子，120岁的时候，他在站在那个地方，他上帝给他的应许之地，他进不了，去不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发出的感叹是赞美。他流离失所，没有一个是他的家。可是他这个时候，他却没有，你从第一句话，你看不到他的悲凉啊，看不到一个人要死了却不能进去，流浪了一辈子。可是你看见他，他是充满了这个正能量。我们说哈，他发出的赞美，他说什么是居所啊？他说，他讲到一个居所，他说主，你是我们的居所。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怎么想。居所在希伯来文的原文的意思是避难所，家是我们一个安息的地方。谁是我们的家？谁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家在哪？今天我们的家可能都在多伦多哈，我们已经可能移民过来了，像老五弟兄已经很多年了啊，我来加拿大10年，姊妹是不到一年哈，刚刚一年哈，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哈，可能孩子里还没有真正的家，可能。这个慈妈妈和老五弟兄已经是加拿大是你的家了，我们现在有家了啊，是是，都会有那不一样的感觉啊。说我们都有一个家，我们居住的地方是我们的家哈，或者我们的老家。但是这里你发现它非常的奇妙的是，摩西说谁是他的家？他的家在哪？他的家是主，上帝是他的家哈，上帝是他的居所。所以我们在地上，其实不管你在加拿大，我是从中国深圳来的，我们在深圳也有家， 在加拿大也有家。我的老家是兰州哈，张掖那个地方，那已经没有了房子啊，但是我的老家。但是到底我们哪个是我们真正的家？是我们地上的家都是很短暂的，我们都会有一天离开。只有上帝的家、神的家、天上的家是我们永久的家园啊。我就想到神是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居所吗？天上的家是我们永恒的盼望吗？你看到摩西在地上没有家，流离，但是他知道天上的家才是啊，神是他的居所，是他的心灵安息之所啊。耶稣也跟我们说过，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啊，你们信谁也当信我。他当他离开的时候，他跟门徒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说这个添加，他说我去了哈，我去干什么去了呢？我为你们去预备居住的地方去了，所以有一天我会接你们的。他跟门徒说，我会来接你们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里要有一个确据，我们还有一个家，它是天上永恒的家园，既或是地上的这些没有了。现在想想看那些战争哈，在以色列，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以色列哈，就算现在的以色列也充满了战争，现在的这个乌克兰哈，世上很多的战争，很多流离失所的人，他们失去了地上的家园，就像摩西也没有地上的家园，但他有一个天上的家园。我也盼望摩西他心里面天上的家园，神是我们的居所，不管我们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有主，神是我们的家园，就成为我们一个牢牢的一个确据啊！盼望我们也有一个心里的家园在哪里，在天上。这是摩西所发出的感叹。那接下来他就说了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呢？先讲到了上帝是我们的居所，上帝是那亘古常在者，永远的神。接下来他就看见了，他说，他说你使人，接下来他就开始感叹了哈，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啊，说我们都要归回的哈。中国话说尘归尘，土归土，对吧？人是尘土造的，有一天他都要埋在地下成为尘土。传道书也是这么说，肉体要归于尘土了，埋了。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哈，我们是火化，然后海葬了，没有埋在地下，我们把它海葬了哈。看来这个土归于尘土了，这好像是人的结局啊。但是你再看看传道师怎么说，我们来读一读，请。尘土人归于尘土，灵人归于赐灵的神。你看到中国人是说尘土归尘土，他没说下半部分，但是圣经说灵到哪里去了？我们人除了是肉体还有一个灵魂啊，我们的灵去了哪里？灵归于赐灵的神，因为神是灵，我们也有灵，灵是不灭的，是永恒存在的。身体归于尘土之后，灵要归于赐灵的神。有一天我们的灵魂就像这幅画一样的哈，这个图片，它会来到天国，天上的家园，来到这个上帝的面前哈，要面对赐我们灵的这位上帝，来到上帝的面前，要归于他。所以我们从这里看见哈，有一位创造者，他是永恒存在的，我们这位神创造我们的。然后下面的字可能很难看到，有神有人，我们人是被造的，像尘土一样的，是短暂存在的。我特意把这个字搞那么小，就是让你，其实我还想更小，因为它像尘土啊，根本你看不见的，就好像我们的地球，我找了这个微信，大家都知道我们都用微信啊，这个微信的启动画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蔚蓝色的星球，而人在下面这么微小哈，其实地球不过这个宇宙中的一粒尘土一样，更何况我们人呢，我们人在地球上根本连灰尘都不如啊。所以我盼望的是从这个摩西他的角度，他看见神是那永恒存在的，而人是需要谦卑下来的，需要敬畏神的。摩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说到人的短暂，然后他讲了一个比喻哈，他用了几个比喻来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看来，在上帝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一千年很长了吧？我们不过活七八十岁。 或者久一点，活100岁不得了了哈。我的一个奶奶，应该是去年过世的啊，103岁，已经很长寿了。但是她说不过是千年，不过是已过的，像昨天一样，像一天一样。昨天我们刚过去啊，好像一天转眼就过去了，非常的短暂。他又说又如夜间的一根，大家知道一根是几个小时啊？有这个概念吗？以色列是一根是4个小时，而且这是晚上，晚上你睡着了，4个小时一下子过去了，更短，你睡了一觉就醒过来了，更短哈。然后他接着又比喻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我们不知道你们有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洪水，看你那个洪水从那边过来了，我看那个洪水的那些视频哦，就这么冲过来，房子、汽车、人一下就没了。所以洪水水就冲过去了，一瞬间就没有了。然后他说睡像睡了一觉，早上醒来就过去了哈，睡觉。然后他又形容说，好像是早上生长的草长出来了，到了晚上干嘛呢？枯干了，割掉了哈。你看看现在，看看那个美丽的枫叶已经都飘零了。所以他把用了这些比喻，让我们看到短暂。人生的短暂和虚空，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的一生也不过如此。比较上帝的永恒和我们的一生，是真的非常的短暂。让我们看见人生的短暂啊，世上的虚空，什么都存留不了。那接着他摩西就开始问一个问题了，接下来他就在问了，哎，我们的一生，我也想问问大家，这么短暂，为什么？我们的一生为什么是如此短暂呢 ？Why？ 接下来摩西就有答案，我不知道各位的答案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会这么短暂？他接着说了哈，他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啊！为什么？他说，为什么神要愤怒呢？”我们过往，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是已经认识上帝的啊，像有的还可能在寻找上帝的路上，回家的路上，在你们觉得神是慈爱的、恩典怜悯的，还是说神是愤怒的？因为这个经文里面，摩西认识的上帝是愤怒的，愤怒哈。接着你看他说，神为什么愤怒啊？这个经文里前面看见的，摩西说神是愤怒的，他怎么说？他接着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神为什么愤怒？罪孽，我们是有罪的，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的隐恶，我们的罪孽。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上帝为什么会发怒？他不是慈爱的吗？是因为我们有罪。上帝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啊。所以当我们有罪的，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面对你的是愤怒公义的那一面啊。这是摩西感叹到的。我们过往我记得我们有讲过这个经文哈，我们几次的讲道中都讲到了，我们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这是上帝耶和华神他亲自向我们介绍他自己。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神怎么介绍他自己，请。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祭子直到3-4代。这是上帝向摩西亲自显现介绍他自己，他是一位有恩典慈爱的，但是也是要追讨人罪的这一位神。这个是我们不断的要来强调，我们不要只是强调上帝的慈爱，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要追讨的。这是摩西所认识的神，也是我们所认识信靠的神啊。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我们看一下，大家知道他带了多少人出埃及吗？圣经记载男人60万，因为圣经只记载男人啊，不记载小孩，不记载妇女，也不记载老人。男人60万，60万男人出，那我们加上妇女，加上孩子，加上老人，再加上3个，3×6=18， 其实不止的哈，有的人可能还生了几个孩子，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是生养众多的，我们侄孙是有一个男人，有一个老婆，然后加上有了一个老人，200多万。摩西带着200多万人出埃及，在那个旷野里面带着200多万人绕了40年。我们想想看，我们各位都是有一定的年日的，我自己只有一个孩子，曲妈妈有三个孩子哈，你带着三个孩子，你试试看，你出去外面旅游一个月，你看看他吃啊喝啊住的哈。摩西一个人带着200万，他就在旷野里面溜达，兜兜转转，没吃没喝的，就在那里40年。你们感受一下哈，他带着这么多人，你们知道最后200多万人进到迦南美地的有几个呀？几个人进去了？2个，200万人只有2个人进到了这个迦南的应许地，上帝赐给他们的美地。这2个人是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人呢，全都死在了旷野。为什么呀？为什么全死了？因为他们的罪孽，倒闭在旷野里面40年。所有的当时他们出埃及，本来上帝带他们进来了，赐了给他们美地，经过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把他们带出来，去到那儿看，这就是我给你们的美地。他们说，哦，这个里面的城墙，里面这个城墙那么高大，人那么大，我们打不过，然后抱怨神，我们要回去做奴隶。所以他们抱怨神，然后说只要把摩西打死。然后这时候上帝就说，哦，这些悖逆的人经历上帝那么多的恩典神迹奇事，还是不肯信靠神，还是发抱埋怨神，神就让他们倒闭在旷野，因着他们的罪孽过犯，全部倒闭在旷野。只有2个人，因为那200万里面只有2个人有信心，只有加勒和约书亚说，我们可以，上帝可以赐给我们的地，我们去，我们就得那地为业。其他的人全都是没有信心的，发怨言的，做就是不断的悖逆抱怨的，全都倒在了旷野。那今天的我们呢？今天的你和我，若是我们已经信靠了耶稣，成为了上帝的儿女，那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你觉得我们在做的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到将来的天家？那个时候是进到那个迦南美地，而我们今天，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去到有一天，我们要去到这个永恒的家园啊！当我们的肉体尘归尘，土归土了以后，我们的灵魂要去到主那儿。大家觉得我们有多少可以站立在这个公义圣洁的神面前，可以面对他的审判？因为圣经说，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基督徒，神的儿女，神的儿女首先面对审判，我们站立得住吗？我们像加勒和是否有像约书亚、加勒这样的信心啊？我们反省一下，我们可以吗？我们能够进天国吗？还是我们依然像那倒闭的200多万里面的这么多的人，其实是犯罪，依然犯罪哈？他们神拣选的子民啊，我们今天也是基督徒啊，我们神拣选的，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做了有多少有意义、有价值的合神心意的事？还是我们不断的抱怨，不懂得感恩？所以我们也反省一下，思考一下哈。好，我们再看接下来呢，摩西是知道，他说我们倒闭都是因为我们犯罪，你的怒气，所以倒闭了。那摩西带领的是已经是下一代啊，就当时那下一代20岁以下的进到了这个在这个约旦河边准备要进去啊，进入他的应许地。那其他的人那些已经死掉了哈。然后这个时候摩西就说了，他发出一个感叹，哎呀，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哎，就没了，这就是我们的一生哈。他用一个爱来表示。然后我们回头看一下哈，他说我们的年日，摩西那时候了，3500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一个人一辈子啊，最长人能活多久？70岁，强壮的能够活到80岁。我的父亲76岁过世了，也是活到了平均年龄哈。 我妈妈现在今年是81岁，跟随妈妈一样，所以他们你们都是强壮的。这个老五弟兄今年是75，您也是不错了，已经到这个普通年日了，然后您要继续强壮下去啊，活到80岁、90岁、100岁哈。所以你看我们的一生，看看我找的这个图啊，从你出生，然后哇哭一下，哇哇哇读书，然后接着哇，然后结婚，老了，最后到这儿，这一生哈，这就是我们的一生，一声叹息。其中有什么呢？其中所惊夸的就是有什么东西，不过是劳苦愁烦啊。我就想，小的时候呢，快着长大，哎呀，长大了以后，你看。呵呵就觉得啊，这么多的烦恼哈，我一长大就烦恼多多。然后您老了，结婚了，生孩子了，好了，我今年54岁啊，人生已经过了一半的一半了。如果我70岁的话，我可能还有20年了，我已经过了一半的一半了。然后你回头看一下，其实都是年纪大起来了，又担心生病了哈，说不定明天就发现自己得癌症了。哎，很多的忧虑哈，从小到大，你回头看一下，其实就是劳苦愁烦，没有什么真的让我们觉得啊有多少有意义的事情啊。回头看的时候，我们自己过去的人生是痛苦多还是烦恼多啊？那摩西这位神人啊，他都说哎呀，他的一生是什么？劳苦愁烦，这只是他的感叹。这位活了120岁的神人啊，与神非常接近的这位属灵的人。他感叹的时候也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啊！我挺认同的哈，没有什么，回头看看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就更加没意义。有神，我们还可以在劳苦愁烦中能够有些喜乐，有些意义。如果没神，真的没有任何意义啊！这是这个，就是人们都说这个，我们中国人也是总觉得啊，人的一辈子其实都是些劳苦愁烦的事儿。我们能够有，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可能都有些认同，看见人的一生哈，转眼成空了。那所以人生充满的就是劳苦愁烦，一声叹息。这是摩西的感叹，我想也是我们的一些感叹哈。接下来摩西说什么了？他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他感叹了这么多人生的短暂，然后我们都要因为我们的罪，要神要正发怒，要审判我们，最终我们要是死亡。然后这个感叹之后，他开始求了，他开始向上帝呼求祈求，说求第一个他求的是什么？说哎呀，主啊，你要指教，你要教导我们干嘛？算一算啊，数算一下自己的日子。数算日子干嘛？要叫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那我们看一下一些版本啊，我找了几个版本，因为圣经是原文翻译的，有些版本我们看看，你会觉得会让我们有一些体会。来，我们读一下英文的鉴定版，请读一下，请。
求你教导我们数一数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智慧的使用我们的日子。
嗯，他说教导我们干嘛？数一数。数一数啊，你的日子，然后干嘛呢？为什么要数日子呢？好像我们智慧的使用哈、啊，已经剩下过去不多了。我们现在算一算，70岁、80岁，我54岁，我还有70岁的话，我还有没有多少年日？数一数，然后呢，有智慧的使用什么？剩下的日子、啊、你要怎么过？过去的你后悔也来不及了，过去了。这是让我们啊使用有智慧的使用。那我们再看一个耶路撒冷的译本，大家可以读一下，请。差不多意思啊，他都说算一算，数一数，这个就讲得更明白了。还有多少日子？太少了，不够了，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智慧的心，你就知道，哎呀，时日无多，我要珍惜了，我不是浪费时间打发日子，是你要珍惜，你在地上的日子不多了，你就知道该怎么用哈。还有一个版本是马丁路德翻译的德文圣经，我们再读一下，请。
求你教导我们深思，我们都必将去世，
嗯，深思啊，他倒没说数一数，你好好深思一下。深思什么？我们都要死，我们都会死，我们不会长生不老，我们都会死的。今天明天不知道，或者你活到了70或者8090100都要去世，都会死。你想清楚这件事情，你就变得聪明智慧了，因为你知道一切都死，你现在劳苦愁烦担忧的那些事情没意义，你担忧那么多你也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你就会知道，你就会变得有智慧，哪些事情是有意义的，你去做那些有意义的，珍惜时间哈。所以经过这些版本，那这是摩西这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神人，上帝向他显现哈，启示他的这样一位有智慧的人。我们觉得他很有智慧了吧，但他向神求的是什么？还是要有智慧哈，数一数日子。那我们来算一算啊，既然要算一算，那我跟大家一起算70年，就算我们日子是70年啊，我们都活70年，所以妈妈已经赚了，我朝70年奔了。老五弟兄已经赚了5年了哈，70年，我们六岁到25岁了，6岁上学了，到25岁我们都在读书啊，这没干什么，都在读书。然后呢，65岁退休，加拿大是65岁退休，我在中国已经退休了，我已经退休4年了，65岁按加拿大算退休，好，再减掉25岁，我们只有40年了。这40年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哈？这40年是我们可以工作的日子哈。40年中呢，我们每天是8小时，3×8=24吧，8个小时工作，上班8小时，8个小时睡觉，够不够？有的人还要睡10小时，又浪费2小时。8小时吃饭、休息、娱乐，跟朋友聊天，干嘛干嘛的，8个小时娱乐时间。那这样过去之后，你知道我们累计起来啊，我们只是13年的啊，这40年里面按照时间算8小时工作的话，我们只有13年是在工作。如果我们觉得工作是有意义，我们在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价值的话，那我们只有13年，13年时间啊，你活到70岁，你13年在工作。那我们再看看这13年中，礼拜天有多少个？676个，只有600多个礼拜天，今天是已经其中的一个，676个礼拜天。主日敬拜时间，看我已经用掉了我的32分钟。我们礼拜的话，基本上是1个多小时。然后我们讲道的时间，哦，我今天已经是，我们今天讲道会讲到多一点点，基本上是半个多小时啊，半个30多分、40多分钟。所以听主话语的时间是半个小时哈。那我们这13年累计起来，听神话语的时间14天，你一辈子累计起来，如果说工作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算一算吧，他让我们算嘛，我们就算一下啊。70年，你工作的时间是13年，礼拜天676个，就是每个礼拜天，你早早就信主了，还不说我信主信的晚啊，然后你都来礼拜了，这累计起来，你只有13天听上帝的话语，13天。13年工作14天啊，累计起来14天的时间在敬拜神，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今天啊，我们很感恩啊，我们都坐在这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啊，这样的时间是需要珍惜的，需要把握每一天的时间，因为真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如果我们有这种紧迫感、短暂感，我们的一生就像一声叹息一样的话，我们就会珍惜每一天，做有意义的、上帝喜悦的事情，而不会随随便便的浪费时间啊！所以摩西让我们算一算，我盼望我们算一算之后，我们也有一种紧迫感啊，知道把握、珍惜时间。好，他说：“只叫我们数算日子，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哈，那我也想跟大家看看这个智慧啊，什么是智慧呢？大家觉得什么是智慧？我们中国人喜欢说聪明啊，但是圣经里面常常说智慧。他说智慧不是说，他讲到的是你有一个洞察力，你有领悟的能力，你有理解的能力哈，并不是说我们学习好啊，能读书啊，考100分呐， 你读了博士啊，你很能干呐，哈，你一大堆的头衔，你是什么博士毕业的，你是什么老总，什么什么什么老板什么什么的，不是的哈。他说是指到是你有那种洞察力和理解力、领悟力啊。所以尤其是圣经怎么说哈，圣经说 大家请读圣经怎么说什么叫做智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不再是觉得用这些地上的来看到底什么是智慧。敬畏神就是智慧，是开端，只不过是开端。你认识神你才是聪明，要不然你根本都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你所做的追求的一切，你花上时间精力追求的一切都是一场空。所以当我们认识神敬畏神，你就是有一个智慧的人。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到，我们讲到是约瑟的一生。约瑟为什么他是一个能够胜过罪恶的人，是因为他认识神敬畏神。今天在座的各位要想得着智慧，你就要来认识神敬畏他，你就会得着智慧。以弗所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事情的时候要谨慎行事啊，每一天中谨慎行事，别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我们中国的，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古话都是说你要爱惜光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说你要爱惜光阴，跟这个跟圣经的教导一样，这是圣经的新约说的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不要浪费时间，不要把时间花在那些没意义的身上实际时间很宝贵更不要说是去犯罪得罪神了。那这里摩西在这个地方他再次的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你是神。他赞叹过之后，他向神求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呀，他向神呼吁了他说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个转回的意思说求你怜悯我们，因为前面他说你发怒，因为我们犯罪。所以在他面前，摩西看着200多万人出来一个个的倒闭在旷野死在那，他看着一个个的人死去，他向神求，他说你就怜悯我们吧，为你的仆人后悔的意思就是你就怜悯我们，安慰我们，不要再审判我们了吧，他是这个意思说是让我们能够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这个早早的意思原文也翻译是让我们早上就能够体验，就能够体会品尝你是一位慈爱的神，让我们的一生，让我们的一天都是欢喜快乐的日子，不要让我们过劳苦愁烦的日子。他向神求的能够饱尝你的慈爱，而不是审判说求你照我们受苦的日子。你看他们在旷野里40年受苦了，他说和我们遭难的日子叫我们喜了。他向神求什么？他向神求什么？这个时候求什么？喜乐，对吗？欢呼喜乐，求喜乐。他向上帝求你让我给我们喜乐他向上帝求说求你给我们喜乐吧。接着他求什么？过去的求过去的这个愁苦能够转变成喜乐，让我们的日子是喜乐的日子，而不是劳苦愁烦的日子。因为我们人做不到，我们向神求，神就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我们盼望我们短暂的一生是如何度过呢？是劳苦愁烦呢，还是能够欢呼喜乐的度过我们的一生？已经过去的我们也没办法了，昨日已过，我们没办法更改，我们后悔也没用。今天开始我们要不要向上帝像摩西一样的上帝呼求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赐给我们欢喜快乐的日子，不要让我们再劳苦烦恼了还有就是当你希望我们归回的时候，我们归回到我们的灵魂归回到天家的时候，你希望天父耶稣在天国门口对待你的时候是以恩慈怜悯称赞你，赏赐你，说你是一个良善忠心的好儿女好孩子，还是面对的是上帝用公义圣洁慈爱来用圣洁公义审判你刑罚你说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你这个作恶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盼望我们从这个劳苦愁烦变成欢呼喜乐的度过我们每一天。接着摩西向神求完之后，他有四个愿望。那我们一般来说是新年新愿望 现在我们还没到新年，我们是到了一年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有一个愿望。他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上帝的作为向我们今天，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上帝的作为啊，就认识神更多。却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也盼望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认识神。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可能认识神都比较晚了，但是我们的后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早早的认识神，早早的认识神就早早的饱尝慈爱，不用劳苦愁烦的过那么多日子啊。所以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也希望他们认识神，这是摩西求的啊，摩西的愿望。他说，愿主的荣美归在我们的神上，我们看见上帝的荣美，我们也活出他荣美的生命来。那接着就说，愿你坚立我们手做的工。我们如果现在我们还有在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不是说枉然的，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让上帝是纪念的，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求神坚立我们所做的功。这是摩西向这个神求的四求，三个愿望，四个愿望，四个祈求。我们回去可以慢慢的去看一看啊，用心的去看一看，这也是盼望成为我们的祈求啊，向神求得着智慧的心，数算日子啊，求神怜悯向我们施恩，求神早早的赐给我们慈爱，让我们每一天都欢喜快乐，然后求神在我们患难的日子啊有平安喜乐。我们都会有，我们也有生病的那一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上帝你给我们平安喜乐。四个愿望，能够明白神的作为，认识神更多一些，我们的子孙也明白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荣耀啊，让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都被神纪念。这是摩西的愿望。那我们看看犹太人，我们这没到新年啊，这一年过去了哈。犹太人，我们看我们中国人的新年就是要打扫啊，要吃啊，玩啊。我看了看犹太人的新年，犹太人的新年刚刚过去啊，他们是九月底和十月初是过去，今年2025年，他每年不一样，就跟我们农历的我们的年也每跟公历不一样啊。犹太人的他们也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公元的纪年不一样的，他们是每年的九月底到十月初，今年是9月21号到22号，是他们的新年。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怎么过新年，可能对我们有体会哈。为什么摩西会这么讲哈？你看他们过新年的第一天开始，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跟我们不是一样，我们中国人是买年货、置办，然后打扫、买新衣服，他们不是。他们新年的第一天开始干嘛？自我反省，反省一下过去的一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如何，然后我们是不是犯罪得罪了神。如果我们犯罪得罪了神，寻求神的赦免，就像摩西一样哈。你看从第一天开始，接着就是10天的悔改期啊，过年只有2天，接着就是10天的悔改期。这10天他们要悔改，审查过去我为人处事做事干什么，做有没有犯了什么错误，得罪了人，得罪了神，人和神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上面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有神在我们当中，有人，你得罪了人吗？你得罪了神吗？你去审查，用10天，过年不是吃喝玩乐放鞭炮大鱼大肉，不是，他们是悔改审查祷告，看看自己犯了多少的过犯罪孽，检查完之后干嘛？来到上帝的面前悔改。第10日是什么日子？叫做第10天，叫做赎罪日，也叫做求主垂怜日。经过10天的反省悔改之后，向神呼求上帝的赦免，赦免我们。所以他们整个10天的新年的日子就在祷告反省中，然后家庭里面一起，如果得罪了人啊，就要道歉了。比如说我看见哦，过去的日子我跟我的先生的矛盾，我跟我的孩子的矛盾，我跟我的父母的，那我们就向人道歉，请他原谅我，向上帝认罪，请求赦免日啊。所以他们新年的整个的崇拜的主，新年的主题是上帝，他是神。刚才我们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主，你是神。所以他们的主题是你是神，你是神。所以我们要悔改认罪，因为我们要面对，然后我们请求赦免。 所以他们整个的过程是庄严肃穆，并且但是他们有喜乐和盼望，因为他们知道上帝是乐意饶恕人的。今天就像我们知道耶稣也替我们死了，对吧？所以犹太人是这样的。然后他们的新年贺词是什么？我们新年贺词是什么？我们一见面都说啥？恭喜发财，对吧？然后也会说平安喜乐，对吧？什么顺顺利利，对不对？你看犹太人的贺词是什么？我们来读一下犹太人的贺词。哦，看不清楚，那我来读。愿你在上帝的生命册中被保守到底。他们都犹太人知道他们的，我们每一个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在上帝那有一个册子写着我们的名字。你的生命，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你就有份在天国。所以他们就盼望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保守到底，直到你死了，你去到天家永恒的家园的时候，你的名字你查看一下，哦，在了，你进你的进天国。他们的盼望在天上，所以他们都是祝贺你的名字在天上，你将来有份。他们的盼望在天上啊，哦，所以我就想借着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新年，我们也到了这个年底了，好，我们要新的一年要来，我们也有一些的反思哈，回顾，然后学习犹太人的智慧啊，不是吃喝玩乐，是好好的反思一下。好，行，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崇拜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慈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去啊一年，你看顾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平平安安的坐在这里啊，来到你的圣殿一起来赞美你。我们明天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但是我们都知道在你的手中。过去一年我们过得怎么样，活得怎么样啊，我们是否得罪了人，得罪了你？主要我们其实自己也有时候麻木，也静不下心来检查自己。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里面回顾，帮助我们回顾一下，若是我们有得罪人得罪你的，主啊，赦免我们，赐下你的平安喜乐，让我们在今天的日子能够数算我们的日子，赐给我们智慧，懂得珍惜我们地上活的每一天，能够讨你的喜悦。也求你真的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的名字刻在生命册上，一直到见你面那一天。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